受到这个地震之后呢，他我们知道超过2000多人受伤啊，死亡，然后很多人啊受伤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心里非常难过。你看这个情况。我们看见火山一爆发，几个礼拜，很多人就在那里等。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当中。所发生的地震的情况非常的惊人的，那这边列出来一些啊这些的情况啊，从1月4号开始到4月14号，中国的青海啊，那目前为止做啊记录下来的。看到这些地震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不得不想起，当耶稣当时跟门徒们。讲到关于末世的一些的事情，啊，马太福音24章3到14节讲得很清楚。有一天，耶稣在山上坐着的时候呢，门徒们安安的、悄悄的问耶稣说：“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日、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我们发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呢，耶稣在降临。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很多圣经很多地方讲到说，我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呢，升天的时候跟门徒们说，我以后会再来，以后会再来。那耶稣再来，所以呢，耶稣再来临了，所以我们要好好预备，可能心里这么想的，所以呢，门徒们。你的降临跟世界的末了什么是有那时候有什么征兆呢？那耶稣告诉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然后再讲了很多很多，然后呢，你看听见打架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是必须有的。还有末期啊，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什么饥荒地震。所以我发现，特别是我们其他什么攻打国，这个是中东发生的，我们没有那个感受。但是你看到地震世界各处发生的时候呢，哎，我们真的看到耶稣所预言的，真的我们现在开始越来越明显的出现。那所以呢，这些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所以呢，我们发现这个末日快来临了，但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圣经说，没有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连儿子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所以如果有人说，哦，某年某日耶稣，你们要聚集，我们要聚集祷告，只是唱诗赞美，不能做任何的工作，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这个是异端，因为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说某年某日某时耶稣再来，只有神知道。但是呢，神给我们一些的看到这些的预兆，为什么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清楚，让我们预备，让我们警醒。那什么时候末日来临呢？但是耶稣讲得很清楚，24章14节说什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呢，我们过去来比较的，现在呢，很多地方福音已经传遍了。以前非洲啊或者一些的偏僻的地方，福音没有进去了。但现在呢，世界各处很多宣教士去那边翻译圣经，然后呢传福音。所以呢，世界各地几乎很多地方都听到福音，但是还有一些地方可能没有听到福音。 那甚至我知道我这以前的那个韩国华人教会的牧师，他是山东的华侨，他有一次去探亲去山东内陆去他的家乡的时候呢，跟一个女孩子聊天的时候呢分享到这个传福音，分享到耶稣的故事，然后他告诉他这个女孩子说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啊，他以为呢这个是梳子，梳头发的梳子哈，不是这个，是耶稣是一个人名。所以你可见哈，在中国内地有一些地方也是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过耶稣的这个名字，耶稣的故事。所以耶稣说天国的末日什么时候来到呢？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那我们要记得，不是说世界的所有的民所有的人信了耶稣才耶稣来到，不是的，信不信是他们的决定，但是呢福音怎么样传遍了，对万民做见证之后呢，末日来到。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末日快来临的看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要更积极的传福音，积极的告诉人关于耶稣的事情。为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刚刚那个Henry 带领我们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说约翰福音3:16，对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什么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3:36也讲到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呢很清楚，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人有罪，如果信耶稣得到罪的赦免就永生，不信耶稣呢得不到赦免，罪藏在他里面得不到永生。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呢，很多地方讲到他的再临跟末日是有关系的。在约翰福音14:3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呢在提摩太前书4也讲到，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就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所以呢耶稣讲到说，末日的时候呢，耶稣再来，空中降临，在空中我们信主的已经死了的人复活，信主的人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那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因为很清楚，信主耶稣，信耶稣的得永生，不信耶稣的就没有灭亡。在启示录第21:2-4，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我有看见从圣西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一切的事情，耶稣基督再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我们都知道，我们虽然这个世界上生活的非常辛苦，也非常的痛苦，有的时候很忧伤，有的时候很多遇到很多我们人没办法解释的这样的问题，没办法解决的困难，或者说你做好人也会受到委屈，受到被欺骗，被抛弃，很多事情我们会遇到，但是我们有盼望。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有一天我们与主相遇，耶稣基督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他会安慰我们，挪去我们一切的悲哀疼痛。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是何等的福气，这个福分要传给别人。因为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末日来临了，当有一天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呢，你要传福音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五节里面，保罗特别强调说，这个我们怎么样得到救恩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告诉，怎么能他们得到救恩？啊，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中国人，我知道大部分的中国人，可能全部哈，几乎大部分的中国人很爱国、爱民主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很多每个人都点头哈。对，我觉得。发现真的中国人没有，世界没有任何民主像中国人那么爱主啊、爱国爱民主。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人物保罗也是特别爱自己的民主的一个人。透过保罗书信里面呢，他就是表露出他对他的民主的一个爱心。特别你看看哈，罗马书第十章一节，他讲到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什么？以色列人得救。”特别九章一到三节呢，他就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他为什么心里忧愁呢？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就爱自己的民族，以色列民，犹太人就是以色列民。他爱自己的民族，所以呢，如果为了我的弟兄，为了我的骨肉之亲，为了我的民族，如果他们得到救恩，宁可我被咒诅，我也愿意。很多中国人说啊，我是要为国家服务，为国民服务。很多人有这些的口号哈，因为这爱国爱民主的心，保罗也是爱民主的心。他爱民主的心就从哪里彰显呢？他就为自己民族永远走上灭亡的道路的时候呢，他就心里很伤痛，心里忧伤。所以呢，他希望。得到他的骨肉之亲，让他们得到基督，得到救恩。他心里非常着急。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民是被神选上的选民，神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保罗知道，我们以色列民是被神拣选的一个民族，但是呢，却怎么样？却得不到救恩，却得不到救恩。所以呢，他就心里很着急。反而以色列民呢，他把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他钉死了。所以呢，以色列民来说，他们已经神给他们救主，但是呢，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了，而且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得不到救恩，所以心里非常的忧愁。保罗也知道以色列民他们为了救恩，为了得到救恩，拼命的遵守律法。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的100%遵守律法的要求，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在世界上没有，我们看看，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其实人是没办法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的。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是信佛的，他呢，你知道就信佛教的人啊，180次的这个拜的那个这个叫什么拜神的一个行为，拜180次，他呢每个月一次，180次，一下子180，你试试看哈，这个拜的那个180次，他是很虔诚很虔诚的一个佛教徒，但是呢他也有一天领悟了，人没办法靠着这些得到救恩。保罗说到以色列民就是好像这样子，他们以为遵守律法，遵守的好了他就得到救恩，但是呢保罗自己是从以色列人，遵守律法为律法发热心的人，所以呢他为了律法的发热心去逼迫基督徒的，但是他发现遵守律法没办法带给他救恩，所以呢保罗也讲到说什么，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他就讲到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他们不知道神的意，所以呢他要立自己的意。在这边讲的什么叫神的意，什么叫自己的意呢？自己的意是什么？自己的意指的是人靠自己的行为要得到的意。哦，我是这样子好人，我遵守了所有的律法的规条了，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像我这样义人。其实我深深的发觉哈，每次传福音的时候呢，你跟些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提到世人都是罪人，他们很生气的，为什么？我是很遵守律法的，遵守法律，遵守国家的一些规条，我对人很好的。什么什么什么，他就讲到自己多么的一个好人，我也常常帮助穷人，帮助一些遇到困难的人，我是怎么样好人。所以人以为我这样做事情，遵守律法啊，做行善，做好事，以为得到救恩，不是的，这个就是自己的义，人的义，人的义没办法达到神的要求，没办法洗净我们里面的罪恶。所以呢神的义彰显在我们当中。什么叫神的义呢？神透过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替你替我而死在十字上，他付了死的代价，才能在神面前成为义。在罗马书3:20-25，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呢，人的义没办法洗净人的罪，唯有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人的罪。所以保罗看到以色列人很非常热心的遵守律法，甚至呢他们怎么样的程度呢，他们安息日的时候呢拿这个杯子也不行的，这个是安息日要休息嘛，这个是工作的，你不能提这些，不能煮饭。那在羊走到这个河边掉到这个沟里面，他不会拿它上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这个是工作的，安息日不能做工的。所以他们变成一个律法主义了，变成一个硬性的规定，这个是怎么样？所以呢有人就是比如说在星期安息日的时候呢 碰撞车了，然后就躺在那里快要死了。他安息日不能帮他，因为这个是工作嘛，安息日不能做工嘛。所以呢，变成神给他们这样的律法，是为了保护他们，让他们认识神。但是他们却变成一个规条、律法主义了。所以呢，不能帮助人，不能救人，乃是害人。这个就是人的义，人的律法。所以呢，神就知道我们人没办法靠自己得到救恩，所以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我们靠他得救。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0:9-10，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请。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清楚地说明人如何能得到救恩。好，罗马书10:12-13，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都有。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呢，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你不要以为是，哦，我来教会参加崇拜，我参加祷告，我就奉献，哦，这个是我遵守了这个一切的教会要求我的，所以我得救。不是的，我们得救是完全白白神的恩典，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凡啊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的就必得救。所以求告耶稣的名得救。那保罗在讲到说14-15，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传道呢？所以呢，这哦，没有传道怎么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这边讲的什么呢？你看到下面哈，所以呢，一定要为一个人被差遣出去了，告诉他传福音、传道。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个人可以听到福音，听了之后呢，明白了就相信了，相信的人才能求告耶稣的名。所以这个是一个步骤的。当然我们信的时候你没有详细的想到这些过程，但是呢，这个就是保罗讲的，如果没有人去传，这个人怎么能信呢？如果你没有相信，怎么能求告主耶稣的名？因为这里圣经保罗罗马书10:12-13讲的嘛，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怎么能求告呢？如果心里没有相信，他没有相信就不能求告了。他怎么能相信呢？如果没有听到，怎么能相信？我们都知道今天很多人知道王勇毕业哈，有些人要，那你怎么知道今天王勇毕业？因为他告诉你们了嘛。我某月某日告诉，如果他不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很多消息是这样子的。或者是你说啊，某月某日在 TNT 有一个很大的打折，我们一定要去买菜买东西，那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有人告诉你吗？或者你看到那些这些传单嘛，你不告诉他怎么能听见？你听不到的他怎么能相信呢？所以保罗在这讲到这个，在罗马书10:17，在他又讲他说，可见信道是什么呀？听到来的。所以呢，弟兄姐妹们，你不管遇到怎么样的事情，尽可能，如果你可以的话，星期天一定来听到神的话语，来敬拜神。你有不一定是星期天，你有机会，有听到的机会，你抓住这个机会，多多听到，你会听到就得到神的帮助，你的灵命长进，更有力量。所以呢，其实我们每天读圣经，鼓励弟兄姐妹读圣经灵修，这个就是什么呀？神的话语听到，你读的时候呢听见，看的时候听到，听到了你心里的相信，你的信心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坚强，越来你的灵命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强壮。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保罗说，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但是呢，没有人去传，他怎么能听到呢？所以我们出去传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是很清楚哈，这个是一本书 More Than a Dream Life with Jesus Christ。 这个书呢，一个回教徒穆哈马德阿哈拉拉，很难念哈，他的这个亚拉伯人哈，中东的，他的这个人穆哈马，他这个人呢，出生在伊拉克的伊斯兰教的家庭里面，所以呢，你知道伊斯兰家庭出生的，他一出生变成什么？回教徒，所以他出生就是回教徒，从小就怎么样学习这个科兰。科兰就是回教的经典《科兰经》，他就从小就读读读读读读，然后学习学习，他就非常认真的学习，也照着这个《科兰经》的教导就实践。但是呢，他从小这样子一直讲讲讲讲大长大，他心里很多很多的疑问。然后呢，他读这个《科兰经》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的疑问没办法解决。他有的时候呢，问他的父亲，问他的老师，他们也没有解释得很清楚。所以呢，或者是他们解释，他们的解释越带来很多的疑惑。所以呢，他就到了这个大学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信了，这不是他就是回教徒嘛，他研究了这个《科兰经》。也没办法找到他心里有一个游戏的答案，人从哪里来，或者说有没有这个世界上有真实的神。然后呢，他心里很渴望，很想真正的知道真神，知道这个真理，但是呢却找不到。他读读读读这个研究研究科兰经，他却找不到他自己的答案。所以呢，他就大学的时候呢研究研究，但是呢他后来放弃了。他心里说下结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了。然后呢，他就开始追求世界的享乐。追求世界享乐的时候呢，他就变成无神论者。但是他的名义上是怎么样，还是回教徒，他的那个他的出生身份就是这样子嘛。他追求世界享乐，但是呢他怎么样发现心中没有平安，心中没有平安，渐渐开始心里忧郁症，他的忧郁症越来越加深了，心中产生了什么想自杀的念头。人这样活着为什么？他找不到意义，找不到目标，这些世界的享乐不能带给他一时的享乐，但是不能带给他真正的满足。所以呢，他心里很烦躁，忧郁症加上动不动想自杀的念头。所以呢，家人朋友他都知道了之后呢，劝他你倒不如去国外散散心啊，在念书也好，找一个工作也好。所以呢，家人朋友都劝他去就国外旅游。所以他决定他就换一下这个地方，就可能他走出这个黑暗的这种的念头，灰暗的思想。所以呢，他到那个隔壁的这个 Jordan， 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哈 ，Jordan 这个安曼啊，约旦哈这个地方，安曼这个地方，在那里找一份工作。但是很奇妙的，在那里神奇妙的方式带领他。他在公司里面认识了一个基督徒的同事，基督徒同事呢，他知道他心里这样的情况之后呢，介绍给他，你倒不如你去找一个教会去看看嘛，因为你知道回教那边不能传福音的。但是他同事就是可能跟他讲了一下哈，你去教会看看，但是他是回教徒，就不敢去教会哈，危险嘛哈，生命的危险。所以呢，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同事呢就带他去参加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里面，他神奇妙的感动了他，他在那个教会里面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呢，那天带一本圣经回家，一整个晚上通通的读这个圣经。读了之后呢，他就心里很喜乐，他就圣灵光照他，就我就找到这个真神。找到我心里一直想望找到的， 但是你知道那是回教徒哈，所以呢有一天，因为他信了主之后呢，心里火热了，圣灵感动他，所以呢他就遇到一个人就传福音，遇到一个人就去告诉耶稣。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传福音的时候，他就递给他他的名片，那你名片上是有一个名字吗，穆哈马德，你看名字就知道他是回教徒。所以呢有一天跟一个回教徒传福音，然后就在递给他的名片，不知原来那个人就报警了。他在公司的时候呢，有一个秘密的警察进来，冲进来他的办公室，然后呢，你是穆哈马德吗？然后他说是我，我是。然后他说，我给你们两，给你两个礼拜的时间，你认错你的这个被盗的行为，然后呢回想，如果你不回来，你就没有命了。他心里有一点害怕，但是呢一祷告就没有这个害怕了，所以呢他就两个礼拜过去了，他还是仍然就怎么样，就传福音。传福音之后呢，有一天在晚上在家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人敲门，他敲门之后他没有想到，过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他打开门，四个人穿这个一般平民服的秘密的警察，四个人冲进来，然后就是压倒他，倒在那个地板上。所以呢他就躺在这个地板上，两个人站在他的膝盖上面，两边两个脚，两个人呢站在他的这个两个手拉起来，然后呢就站在那个，然后呢其中一个人跟他说，我们已经警告你了，你没有回转，你也还是仍然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来就是执行他们的律法法律了哈，这个回教词的这个，因为他们可以随便杀人的，随便他不是被盗的可以杀的。所以呢他就一个人拿把刀拿起来，然后呢就是要砍他的脖子哈，他就是刺他，刺他的时候他心里很害怕，然后呢就他在这边躺着，然后他的头呢就是他要往旁边，这个一个人就旁边让他望着这个回教的圣地，因为他们的这个规律呢，杀一个人的时候呢好像杀那个羊，杀那个牺牲的祭物一样，让这个人的头向着他们的圣地，所以呢他就是他的头是这样子斜着，所以他只能看到他的地毯跟他们的脚。所以他们看到地，他就看到地毯的时候呢，他就心里他就呼叫说，主啊你在哪里，他就心里很伤痛嘛哈。然后突然他就看到这个地毯的这个表面变成一条灿烂的湖，灿烂的湖，那个湖里面看到远远的看到神的容面，看到神的荣光，耶稣基督就走到这个湖面上向他走进来，看到耶稣的容貌很帅，很温和的那种的微笑。所以呢当他一看耶稣的面容的时候呢，他心里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平安。所以呢他以为说，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与主同在了。所以呢哎呦，没有痛，没有疼痛，因为两个人站在他的膝盖上面哦，两个人站在他的这个肩膀上面，他就没有感到那个痛苦，他没有感到害怕，心里很平静很平安，他没有听到声音，然后呢哦，就看到耶稣，就心里很平安哦。我以为他以为呢他已经来到天堂了，但是呢他听到耶稣跟他说的声音，耶稣跟他说，不要害怕，他们不能伤你的。所以他就醒悟过来了，哦，原来我还没死了，他还在世上了。所以马上跟耶稣说，主啊求你带我走，不要让我就是回到这个世界上，你带我走吧。然后呢他一直等这个刀刺透他的脖子，一直等等等了，但是呢 他身上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呢，他就突然睁开眼睛，看见他们四个人远远的站在那边，然后他们就发抖，然后发抖说很吃惊的那个样子。所以他自己躺在这个地板上也不能说什么话，然后他自己就这样子。然后呢，其中一个人，这个好像发抖的那个声音跟他说，我现在给你再两个礼拜的时间，你就要离开这个约旦，你要离开，不要回到这个约旦。所以呢，他们就跑了。所以呢，他过了一会儿他就起来了，然后呢，他就过一段时间回到在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叙利亚那个地方，他在那里继续的向回教徒传福音。所以呢，他现在呢什么都不怕，死也不怕，他因为他亲身的经历了，所以他现在出了这个见证节，向很多很多回教徒传福音，透过他一个人归到主名的回教徒数不尽的。他怎么能成为这样的人呢？因为一个同事向他传福音，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们怎么求告主名呢？没有人传，他怎么求告？第三个，我们要保罗说，这个传福音的人是加美的脚中。我给你们这个一些的脚哈，加美的脚中，不知道你的脚是中是怎么样，很难看哦。你猜这个是谁的脚？不是我的，快变形了。这个人是江秀珍，世界很名声的一个芭蕾舞家，很漂亮，很漂亮啊！她世界很有名的一个芭蕾舞家。她成为这样的人，她经过这样的艰难。另外一个脚，她的脚看不见哈，她的脚这些是变形了哈。这个是谁的脚呢？有一个记者讲到说。What caused her feet to become so deformed? 让什么事情让她的脚这样变形了呢？ Selflessness, 无私的，她无私的爱心。另外一个脚，都熟悉的，也是的脚。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得到福音，得到永生，得到盼望。耶稣与我同在，得到神的恩典，是因为曾经有人告诉我这个福音。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邻居，可能是你的同学，可能是你不认识的人，可能有一个聚会的布道会，有一个聚会，你的朋友带你去了，你的同事带你去了，我们才能今天的我得到福音，得到恩典。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牺牲了自己，我们得到救恩。我们每个人有一双脚，我们用我们的一双脚用在哪里，就成为什么样的脚踪。用我们的脚会走犯罪的道路，用我们的脚成为荣耀，可以走荣耀神的道路。所以诗篇一篇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些都什么？不跟从，用我们的脚跟从了，用我们的脚站在罪人的行列里面，我们去用我们的脚去不该去的地方，我们的脚做不该做的事情。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脚要成为一个加美的脚踪，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呢，常常去探访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人住院去看他，有人生病去探他啊，煲汤煮粥给他吃，或者带他去看病，或者带领他去参加特别的聚会，或者开车来接送，这些脚踪都是加美的脚踪。或者有些人呢，参加自己的用自己的假期来参加短宣队啊，去非洲或者墨西哥或者中国，去世界各地参加这个短宣， 这个也是加美的脚踪。保罗讲了，没有人传道怎么能听见的？没有人听见怎么能信他呢？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脚踪是要怎么样的脚踪，是我们怎么决定。特别我们教会五月一号啊，这个特别的见证的聚会，我盼望每位弟兄姊妹邀请你的同事、朋友、亲朋好友参加。我有点可惜，因为我不能当天不能在，因为我的回国的日期这个定之前早就去年已经定了，这个是后来定的，所以呢，我没办法。但是我希望每位弟兄姐妹真的带领更多同胞来参加，让他们听神的福音。我们六月四号到五月晚上也有门诺弟兄会的文志明的布道会。当天晚上我上个礼拜可能有些报告哈，两天晚上我们需要很多义工陪谈的，需要大概70-80个人陪谈的，还有交通安排的、招待的、私事的，还有帮忙儿童的，这些都需要义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帮助，也带领你的朋友来参加。你这个脚踪就是一个加美的脚踪。另外六月五号早上，这边海报里面上没有，六月五号早星期六早上10点到12点，在我们教会里面特别为门的弟兄会的，只有门的弟兄一个弟兄姐妹预备的讲座，中国与福音袁志明博士特别为我们预备这个讲座的。所以呢，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能抽时间2个小时来参加。好，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你的脚是怎么样的脚？我们刚刚看到很多不同的脚哦。你的脚踪是怎么样的脚踪？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人的加美的脚踪。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主我们得到救恩，得到福音的好处，因为曾经有人向我传福音。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白白得到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白白的舍去。主啊，现在世界各地或者我们周围很多人还没有听过福音的，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主啊，他们走往灭亡的道路。我们最近看到世界末日快来临的征兆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为这些灵魂着急，为自己的亲人着急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传福音，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同样得到福音的好处，让我们的亲人也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得到救恩。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感谢神宝贵的话语，我们唱一个诗歌回应诗集488首，我爱传扬者福音，我们唱第1、第3节。 第三节，
我爱这样的福音，人称的是大福，别生气和无道心都听才能很满足。我到天朝花美景，高唱新歌欢喜，
现在时间请试试。奉献是为基督徒而设的，如果你还没认识奉献的意义，请把奉献带传到下一位，谢谢。我们先唱第一节，然后开始我们的奉献。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是你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你宝贝的儿女。求神给我们有更爱你的心，更顺服你的心，乐意跟随你的脚踪，学习你的榜样，得时不得时，把好消息传开，直到地极。神在这个世界动荡不安的时代，你快来的日子，求神给我们有肩负传福音的心，与你同行同去。感谢赞美你，现在为神扩展福音的事工，我们有福分奉献我们自己和金钱，是甘心乐意的。求主祝福使用在你的圣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 Amen。 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上一颂，然后请金牧师为我们祝福。
在你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今天聚在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请坐，默祷。